Blues is my whirling wall. Blues is my whirling wall. Blues is my whirling wall. I haven't called to me. I haven't called. I haven't called to me. I haven't calle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今天呢我们来一个特殊的节目哈，咱们是不是应该叫那个最后的谈话呀？
啊，反正是时隔很多很长时间都没录了是吧，得有俩月了可能。
不，我说将来啊，这个是吧，这个 Muser 可能要这个远赴重洋哈。
对，
可能将来只能线上录了那个啊。对，不过我们节目不会停啊，我们节目那个我们都已经商量了，就是可能将来就采取线上谈话，然后线下录音，然后他再把那个音频发过来，采取这种形式。话筒也带过去了哈。
嗯，
行，好，好，好。
对，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节目哈，今天我们可能就不再谈那个哪个具体的电影了。哎，其实可以说一说，你最近看了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影视作品？
没咋看，就是院线片。看了
那个蜘蛛侠，蝙蝠侠，你看了吗？
蝙蝠侠看了，
怎么样？
一般吧，还是对，能看出跟那个 DC 跟咱们之前谈那个小丑是有一些传承吧，但是比小丑差远了。
哎，我听说是变成了一个那个黑色探案题材，有点像那个七宗罪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对
啊，
很明显，尤其是那个反派的那个设置，最后一走进他那个小屋里边，我第一反应我就是看到了那个七宗罪，他是也是一个高智商犯罪吧，算是，但是不如七宗罪
啊？是吗？
七宗罪还是比他好。你没看是吧？那个
我没看，我最近没时间看，我准备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因为那个最近电影院是不是也没什么
对，
什么其他的呀？
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片子很冗长。三个小时，
啊，
音乐还不错，我觉得
不是那个嫩牛五方演的吗？
啊，对，
啊，
他演的也还不错，对，他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演这个蝙蝠侠这个角色。
那他跟之前的那个蝙蝠侠那个剧情能接上吗？还是新开的？
我看的也不是很多，但应该还是那些故事吧。我感觉反正反反复复的出现，我觉得这几个
我说的不是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我说的那个
我知道，就是。对，我觉得能接上，就是他跟就是你像现在拍那个蜘蛛侠不来来回回拍吗？
对，
拍好几部，他其实故事不也就是那些故事吗？
啊，
他来来回回弄，对，就是也是反正是富家子呗，然后从小失孤，反正这些情节都在里边都有。
但是你像那个诺兰那第三部蝙蝠侠，那他不是就走了吗？这个没交代好，
啊，
他为什么回来？
这好像连不上
啊！
这完全，这应该是重新起的。我觉得他换了主角之后，他应该是重启了吧，算是
啊。
嗯，但那个片子刚开始还可以，就是他营造的那种氛围啊，有点像小丑刚开始那感觉，
嗯，
就是那种破败的城市，高犯罪率。但后来看到还不到中间吧，因为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有点就是。看不进去了，也不说看不进去吧，就进入不了了。它不是那种，因为它不像小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真实的东西。那个这个片子到后面看到中间，你就发现它还是一个娱乐片，就是，
哦，
对，一个娱乐爆米花片吧。但是比一般的爆米花还是要稍微严肃一点，我觉得，嗯，
因为 DC 它可能就是，好像以前我感觉哈，就是哎那个。那个 Watchman 就那个守望者，
啊，
是不是也是 DC 的？
哎，对，
他那个风格都很像，啊，
很像，很像
啊，
对，
就是这种，就是跟小丑一样，就那种比较阴郁
的，对，他的背景比较阴郁，嗯，比较灰暗的那种。
好，那现在也是这个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啊。今天呢，其实我是给那个也是算是给 Muser 告别吧，一个阶段的告别。然后因为 Muser 他这个人生要开启新的篇章了。是吧？要那个踏出国境了，在这个非常时刻，好，那就以后就祝那个 Muser 一帆风顺哈，
谢谢，
啊，一切都顺利。当然了，就是咱们那个连线，到时候我不知道你那边忙不忙啊？那个咱们可以增加点频率，因为很多听众都给我反映说你们也太懒了，懒这个是吧？那一个月都更新不了一期的，现在 这不过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确实是也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题材现在，对吧？因为如果翻特别老的片子呢，我是觉得跟观众现在距离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我这插一句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俩经常会讨论要聊什么，然后经常聊着聊着就无疾而终，其实找不到特别合适的片子聊。有时候翻出来说，需要两个人都特别喜欢，都觉得有东西可聊，还不是那么好找。
对，其实有些片子咱们就已经决定要做了，比如说那个。那个印度那个律政电影叫什么呀？
杰伊比姆
啊，杰伊比姆对。但是那个片子呢，就是你真说有点嘛，它也有点，但是就是说这个片子有点太类型化了，是吧？有点特别类型化的一个片子，所以真聊吧，也只能是硬聊，感觉稍微有点强硬。所以呢，也做我们做这个节目，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片子它有点可说，对吧？我们有东西可说才聊。如果说硬要做的话，也能做，也不是不能做，只不过说效果可能就差点。最近不是那个俄乌冲突嘛，是吧？我们也想找点那个相关的那个电影。其实我下了很多，一个平凡的女人，还有一个就叫那个顿涅斯克，就那
你发我那个链接了。
对对对，
有一个，
有一个纪录片，还有一个是电影，那个电影拍的不错，那个我没看完啊，我正在看。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就是那个乌克兰的片子，我实在是不了解啊，不知道乌克兰电影有什么，是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啊，因为很多这个。公众号啊，他们出了一些
那片子不是乌克兰人拍的吗？俄罗斯人拍的。
那个导演是白俄罗斯出生的一个乌克兰导演
啊，乌克兰
的啊。但是因为最近他因为不符合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政治正确嘛，就是相当于，他呼吁就是说不要抵制俄罗斯的艺术家啊，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国境来区分啊，他就被乌克兰的那个影视协会啊什么各种就除名了啊，就相当于就成国家公敌类似这种了哈，也是很诡异。这么关注这个乌克兰局势的这么一个导演啊，这个居然是这么一个下场。
你感觉就是这国境线就是把人割裂了是吧？把所有的人都割得七零八落的，这个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界点，一个东西。首先就是区分敌我，这个趋势是非常不好的，我觉得对吧？尤其是在对待这种。艺术家就包括打完之后对俄罗斯各方面的人士吧，就各种的打压排挤，
对，
就以他的这个国籍来进行不加区分的这种排斥，这个我觉得是挺不对的。
而且他现在你看那个就是制裁那个阿布罗莫维奇是吧，包括那个就是其实英国的那个球迷对这个事件比较抵触，就特别是对那个制裁那个阿布罗莫维奇。啊，因为阿布罗维奇可能是一个好老板，对，所以对切尔西是一个，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慷慨的哈，不断的那个，但是很难，就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讲哈，这个阿布罗维奇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其实咱们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没错，
对吧？
反正西方就是希望通过打压，就是这些寡头吧，是吧？就是有能通过他，通过这些人来没收他们的财产，然后给他们制造一些压力来。影响这个普京的最后的这个决策，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起到意想的效果。
对，这普京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可以感到这个战争这么突然就爆发了，而且是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个20年代，是吧？感觉这个电影应该是100年前的这个战争，应该是100年前的战争，或者至少是50年前的战争，是吧？他感觉这个是一个时空错乱的一场战争。
是，
尤其他们用的那个兵器啊，还是那种苏联的那种，都是苏联遗产。这两个国家都是继承了苏联大量的军工遗产，啊，导致武器也差不多。然后就是那种冷战的兵器，哎呦，看着就是特别的有一种，战争是很血腥了，特别血腥。那个，我觉得可能世界上很多抵制俄罗斯的那个人吧，从另一方面说，他们感情上确实是哈，因为这个战争确实死了很多人，对吧？是有一个很血腥的一个场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人间惨剧，啊，所以情绪上的过激啊，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
对，就是一面倒，基本上是你如果去外网上看，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对吧？
对，当然简中世界可不一样啊，
对对对，
简中世界和那个
我那个对，在俄罗斯国内也是，我据我了解，反正他们也是一个高度的被这种。屏蔽的被控制的这个网络世界，所以你看各种什么民调啊什么的，也是告诉你，哎，战争打响之后，现在他的支持率高了，然后他的那个民众有 60%-70%的都支持这个事儿
啊、
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真实的情况呢不太知道。
对，
俄罗斯这个他们这个舆论宣传、啊、也是持续了，也得有个小十年，起码是对国内观众的这种一直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俄罗斯他虽然说他那个国内舆论宣传也是比较讲究的哈，但是他并没有那个屏蔽一些那个国外社交媒体 啊。
没错，
是吧？
他是允许那个人的存在的，就是、
啊、
对，就他包括他网络封锁也不像咱们，但是现在打完仗之后，自从他颁布那个法令之后，我觉得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收紧吧。
啊、
那个法令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15年是吧？
啊，对，就是他是你甚至不能管那个东西叫战争，就是说任何煽动反战的这个都是不行的，
啊、
所以就是导致。很多很多媒体都已经停止运行了，在那边。对，
嗯，而且很难了解到就是俄罗斯国内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从我们的这个渠道只能看到，就是有一些俄罗斯比较有名的主持人或者比较有名的这个运动员，是吧？他们出来说什么反战啊之类的啊，但是俄罗斯国内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也可能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啊，还是支持这个
对。就是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预想一下，就是比如说现在外媒来采访国内的人，对吧？你面对镜头你怎么表达？你怎么敢不敢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或者是对吧？好多人
不是你不知道简中世界有一大批的那个普京粉吗？
啊，对，我知道，
是吧？
他们
普京真爷们儿，哎呀，真敢干啊！还有一帮女的疯狂的那个。疯狂的迷恋普京啊、普京大帝，
对，这是强人政治崇拜，这个东西在俄罗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也有这种传统。
哎、嗯，普京是拉皮儿了吗？他那个脸？
那不知道
啊，都说他普京是一个特别那个崇尚医美的这个美男啊，什么玻尿酸啊，什么那个脸都打成塑料了。说我没仔细看，我是觉得是有点油啊。
但他们反正媒体这方面挺擅长的，就是、
啊、
对吧？包装
普京
包装这个人设啊什么的，
裸体和那个狗熊搏斗是吧？这个什么裸体骑着马，什么开飞机什么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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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过这场战争吧，就是到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现在还是很难预料啊，是吧？这个情况，特别是那个从这个各方消息来看哈，俄罗斯的整个军事行动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也是有点骑虎难下那种感觉啊，啃不下来。但是呢，乌军想击败他也不容易啊，就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对号的这么一个局面。当然了，如果我觉得如果那个俄军如果不能拿下那个基辅的话呢，总感觉他不会有特别好的筹码在那个谈判桌上。因为现在那个简中啊，都是崇拜普大帝啊，那个反对那个演员啊，泽连斯基。其实不要小看他啊，这个人很厉害了，我感觉，
对，
是吧？他特别擅长那个表演，在这个网上啊，塑造人设呀，像什么是全世界喊话呀，很有一套的。他这个宣传是吧？
他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是靠他个人魅力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了。对，就是他好几次那个，你想当时北约其实对这个事儿其实是就是半推半就的那种状态，是吧？你这么一烂摊子，
北约主要是害怕你还没支持表态呢，你已经完了，你这个首都很丢了。
对，你说他现在，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局势撑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一种胜利了吧，是吧？已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你就是刚开始开战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这个两边力量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
哎，他就特别聪明，你不觉得？就是他知道啊，跟那个政客谈话都没什么结果。比如说，他说他向那个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那个援助，是吧？
嗯，
舒尔茨说：“你们就能坚持72小时吧？我们给你们援助，那不是白搭了吗？很快就是白费了，或者是落到那个俄军手里。我给你们援助什么呀？是吧？”然后他把这个谈话就直接在网上公布了出来。啊，面向全球的这个观众，因为他不是有推特账号嘛，有什么，他就公布出来，他说真到最后没有人帮我们啊，只能靠我们自己。哎，你看这一般国家领导人不会这么干的啊，就是他就直接喊话这个世界民众，然后倒逼这些国家政府最后必须出来啊表点态或者什么的。
对
啊，当然也是靠他们自己顽强哈，顽强这个现在挡住了啊，所以现在有希望。但是你看这个宣传策略就很管用。 对吧？我不跟你直接谈，我跟直接对话那个你们的民众啊，博得他们的同情，然后你就得是吧？
作为一个这个民选政府是吧？你还是必须得
照顾这个，
倾听这个民意的这个需求。对，你说刚才他那个武器可能是上个世纪的，但是整个这个信息战这可是非常新的一种面貌，对吧？
对，
就是两边都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布各种东西，那就相互。既有一些就是纯粹捏造的子虚乌有的攻击，也有很多就是对
媒体战，
对媒体战这个非常激烈，我打的在网上。
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就是互联网呢，我觉得它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信息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发达到这个一有什么大事儿吧，这个垃圾信息这个含量就特别高，你觉得吗？
对，
一遇到什么事儿就感觉你找这个真实信息难度太大了。
这是信息轰炸，这是
对。你比如说那个刚开始那个刚出兵那会儿哈，就我记得那个咱们简中世界都说那明天都打到基辅了，那说基辅那马上投降。
对，当时有好多那种视频，对，一看后来证明是移花接木的，就根本不是那个战场上的，可能某次演习的一些东西给。
对，就包括那个很著名的那个就是那个齐射火箭筒啊，那就是一次军演的那个画面，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放出来，就让人误以为是。都是有益的啊，
对，它符合传播规律，符合这种大多数人的这种意向，
对
吧？
其实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很多那个乌军，不是他们那个俘获了很多俄军的那个装备嘛？
嗯，
包括那个乌军好多乌克兰农民，他妈开着拖拉机就把那个坦克遗弃的坦克给拉走了，什么一汽装甲车拉走，经常有这画面啊。俄罗斯整车的那个车队都被袭击，全是残骸。其实这我们可以想想另一方面哈。就是因为那个俄罗斯毕竟他是在客场作战，对吧？他的那个他没有民众在现场记录他们的那个战利品啊，所以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信息扭曲嘛，是吧？就相当于
对
啊，你他们的战利品可能也只能由他们官方媒体去捕捉，当然效率肯定是没有民众在这录高了，对吧？
对，
你各种画面可能都那个。
作为一个第三方，现在真的是感觉很困惑，是吧？
对，
你这个消息源啊什么的。都很太多了，太复杂了。
因为我比较关注那个军事方面的这个行动嘛，啊，我也关注了一些海外的一些信息。就是现在就只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普京啊，他一开始就是想用这个空中奇袭，就是派那个空降兵啊，用大量的散兵特种部队去冲击那个机场啊重要的那个地点嘛。结果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这个他低估了这个。乌军的实力，而且他低估了那个乌克兰政府的那个民意支持。
啊，
他总认为说，俄军只要一出现在那个基辅那个东北那个机场，然后说那个民众肯定望风而降啊，是吧？这个大批人就倒戈了啊，说乌克兰这么穷，对吧？这个政府经济搞这么烂，哎，没想到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他就傻眼了。真的傻眼了，你让他硬啃，他这点兵力他啃不下来啊。
对，这个也是很多我看有一些外媒报道，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这种，这叫做判断上的失误吧？这应该是对吧？
对，
一个就是他的对真实情况的这种预估和实际和他自己预想中的这个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嗯，
很多人就是说，就是因为普京，你看他已经在位20多年了，他在位时间。尤其是近几年，跟他那些就是手下的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就不光是物理距离上的远，可能心理距离上也是越来越远，很多人都很难接近他
啊，
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的一个形象，你知道吗？然后他得管着这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
哎，但你想想这事儿很蹊跷啊，这么大一个事儿，我感觉他是一个刚开始是半推半就，他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长期这个准备，是吧？但是真到最后，其实他是有点完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因为都觉得好像这事儿要告一段落了哈。他突然宣布，然后呢，最可怕的是这个事儿好像没有达成他既定目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那个 Plan B， 没有任何后备计划。比如说看到那个当时那个俄军哈，他们在那个。空中袭击包括特种部队袭击叫 VDV 吧，他们那个特种部队作战失败了以后，明显是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这个后续部队啊，他那个进展特别缓慢，特别是他那个后勤就是曾经在那个就是白俄罗斯和那个乌克兰交界的地方形成了一个40多英里长的一个交通堵塞一个车队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他根本没做好这个大规模入侵的这个后勤准备啊，
对，
他根本就没做好。 啊，就这个事儿太可怕了。一个国家政治决策这么大的军事决策，难道没有一个很完备的计划吗？就是说，是吧？一二三，是吧？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撕开了，就是撩开了一个面纱吧，算是吧，是吧？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这种臆想中，可能觉得这种强人政治家都是，是吧？都是国际象棋高手，都是我给你 A、B、C， 就像你说的，我各种博弈，我肯定是最后我得捞点便宜或者怎么样的。最后，但是这次就展示出来，好像有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
就像你说的，他有点过于的自信了吧？过于的相信自己的那个判断了，而且对这个局势就是估计的过于简单，我觉得是对吧？
嗯，
这种东西也可能就是我说的，他长期他可能他周围没有什么人能向他反映这个真实的情况，
对
吧？
对，
因为你这个权力太大了，你但凡是所有的人都在揣测他想要听什么，他想知道什么，所以都形成了一种信息的包围圈，一种真空，然后不断的向他灌输，对，我们就是比我们这个战斗是吧？你看他上来，他其实。俄罗斯搞这个军事现代化也弄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对，绍伊古的那个军改，
所以他肯定有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浸泡在这种信息中。
哎，绍伊古听说快被拿下了，说那个
说他已经失踪了，我在看
说那个好像是什么二十多天没上那个俄罗斯新闻联播，就类似那种哈，就那个说那普京对他特别不满啊，这事儿能怨得着他吗？我觉得这是吧？但当然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了哈，但是说。你最终还是因为你这个决策的这个是吧策略上的这个失误吧？
对，他肯定说给他吹的天花乱坠呗。他的这个军队多么精锐是吧？这个武器多么好，
对，
军备多么齐整是吧？随时都轻易拿下，这给他造成一种对吧？这种虚幻的这种力量感。
当时一说什么，就是说那个网上不是盛传一个图吗？说绍伊古就是一个男的，然后看见那个欧洲的那些国防部长全是女的，说这怎么打？这肯定赢了。哎，你看看，人家女性国防部长是吧？给俄罗斯、给乌克兰就提供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那个反坦克火箭筒和那个防空火箭筒，都是肩扛式的单兵的那种，你还真的有效果。你俄罗斯空军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夺取那个制空权。啊，包括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坦克部队啊，装甲部队损失惨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些火箭筒，这个其实所以就暴露出来现代战争这个很不对称啊！你看看无人机啊，都能造成那么大的这个伤亡，你这个地面部队在无人机面前那就是靶子呀，是吧？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然后人家的小伞兵，哎，就这小伞兵一伏击，专门伏击你的后勤车队，你就完了，没油了，你坦克只能扔了。哎呦，这真是，
一个是他在这个道义上本来也说不过去。就是汉人出兵这个事儿，两方好像士气也不一样。俄军士兵他们出发前被告知说，你们去了之后，那个大家都会夹道欢迎你们。
对，
乌克兰感谢你们来解救他们，是吧？是你们是把他们从那个对俄的纳粹政府手里解放出来。
对，
他们都已经受够了啊，希望那个回归俄罗斯的怀抱。哎，大家都会送上面包和盐啊。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所以。整个那个士气可能也不一样，两边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真正的战斗中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就是
那
是反正是
那肯定还是有作用，
对，就加一个 buff 呗，是吧？这边是 debuff， 那边是加 buff。
当然了，前提是你得有相对称的武器，
对，
武器装备得是有一定的，不能有太大的代差。
对你实力得还是得差不多，对吧？
对，
你起码得在不能是差的特别远。
对，要么你说那个当年。对吧？那个咱们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什么时候？那清军当时的那个叫森格林沁吧，就那个蒙古那个将军率领20000多骑兵，对吧？冲击人家一个团，大概也就是几百人吧，几百人不到1000人的那个部队，那也是很英勇啊，那士气高昂啊，对吧？那可是你武器有代差，你这就没办法。
那降维打击，那属于那是冷兵器对热兵器，那差的有点太远。
对，就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像那个，像当然我自己是很，我是不支持这种什么，但凡是俄罗斯的什么《天鹅湖》都不能上映啊，什么俄罗斯所有导演的那个东西下架，什么 Netflix 把那什么俄罗斯电影都给下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这我也没查，反正我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太过了啊，对吧？ 你还是要铺，还是要分清楚这个俄罗斯的人民、俄罗斯的文化，对吧？和现在的这个
一个是政府行为，对吧？
对对对对，
哎，就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呗。他就是这
西方现在有这个倾向，他们叫什么 cancel culture， 就那个叫取消文化
啊
啊，有这个倾向，本来就是闹得有点感觉有点过。哎呀，反正这个事儿吧，就是那我们可以说，你要真对比希特勒跟普京，那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普京不管怎么着，人家没有对这个大城市搞这个无差别轰炸，
对
对吧？人家还是有这个有点分寸的，不能说是完全是无差别的那种。
对
啊，当然他有些可能就是现在那个沿海那个城市，什么什么马利波尔是吧？
马利乌尔
啊，马利乌尔，就那些城市，可能他现在下手确实比较狠啊，
因为他自己也特别懊恼，感觉是吧？没办法了，感觉
老啃不下来，
有点
恼，天，嗯。所以他，但是从总体来看哈，就是他这个轰炸行为啊，包括这个，还是
比较克制，
哎，对，相对来讲比较克制了，
对
啊，但是就不
知道因为你从他那个，就是他开战之前，他不是讲了一个小时话吗？他心里觉得
本是一家，
对
啊，
好像是吧，心里有这个东西，他还是多少会有点顾忌，
对，
不是说给你当做那个异族人。
哎，咱们那个普大帝那个他讲话那个很有意思呀，他讲的其实引述了一个他在两年多前发了一个论文，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还专门找来看了看，那个网上有人翻译过，就是我不懂俄语，但是翻译过，他长篇累牍的那个去回顾了一下。那个俄罗斯民族和就斯拉夫人形成国家形成的这个历史，他从那个就是那个基辅公国啊开始聊，啊，就是说怎么斯拉夫化呀，怎么波兰化呀，这普京你别说，这文章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写了，反正就是他旁征博引，哇塞，弄了一堆，还把什么东正教那个，还有他有个叫希腊裔东正教啊，希腊裔天主教。就是那个教很有意思，他就是他虽然不是东正教，但是他是希腊，就是那个拜占庭的那个仪式啊，反正就是特别复杂。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乌克兰那个这个民族啊，跟俄罗斯民族就分不开啊，本来就是一家人啊，就是人为的啊。他猛烈的攻击了那个布尔什维克啊，就是说那个当年那个列宁啊，为了推翻那个沙俄啊，把本来是一家的这些人给他那个人为的弄了一个国家，叫乌克兰苏维埃。啊，就是通过这个来那个推翻俄国。
我稍微插一句，我觉得那好多民族都这么造出来的，都是 对吧？各种历史上的一些，你可以说偶然或者是必然也好。
那你说美国呢？对吧？
那跟英国也本来也是一家，
本来也是一家，
他给他吞了吗？他给他
这个，咱不说别的哈，就是他的这个文章呢，当然有很多可以争议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人家毕竟有乌克兰语啊。
啊，对
吧？这个乌克兰语你还不能真的说跟俄语就完全
相似，你说还差别挺大的，
对，
还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
它应该是
方言一样，
对，
它差别还是挺大的。
它应该是比那个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差别还大，我听说，就是它那个公用语好像是不到40%还是？
对，
是吧？
就是你看看书面呢，可能能猜个大概，但是确实听起来它包括它的发音啊什么的都挺不一样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对，就是你说他都有自己的语言了，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不是说你今天给我 PA 一点，我明天语言，那起码得好几百年嘛，这个语言。
对对对，其实通过那个历史可以看到，就是他那个东乌克兰，就那个利沃夫那个地方哈，他其实受那个就是西乌克兰，他受那个波兰和那个奥地利，就是奥匈帝国匈牙利那边影响很深的。他的很多民族的习性啊，那宗教啊，其实就是在那个欧洲化那边一点哈。那个东乌克兰就可能就跟俄罗斯那个，啊，而且俄罗斯这个历史上来看，它更像是那个蒙古人那个金帐汗国，说当时把那个他们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形态，反而在这个叫罗斯公国，就是那个莫斯科公国那个上面流传了下来。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呢，它没流传到那个西乌克兰，西乌克兰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那个西欧封建制那种感觉，所以不太一样。最后，
对，确实这个国家感觉是挺分裂的，因为它旁边靠着这么大一个邻国，
对，对，
不肯定的得受它的影响，所以也是这种小国的这种，也不能叫小国了哈，它除了俄罗斯之外，它好像是欧洲面积领土面积第一大了，已经是
对
吧？也有接近有4000多万人，
对，欧洲第一大，
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它从你从它的历史啊，还有从它这个地缘政治发展一看，它就是一个非常一直是一个割裂的状态，东西两边相互不对付，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就是能真正上来一个人能把两边给统一起来，或者说是对，有点像台湾的那种是吧？蓝绿那种意思，就两边都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它其实有点像那什么呢？就是。他因为他夹在两个那个势力中间嘛，是吧？要么就是欧洲，要么就俄罗斯。然后呢，因为那个斯大林在二战的时候，他把那个就是那个整个边境线都向西往西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波兰跟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比现在的边境要往那个东一点
啊。
现在等于是他打的时候把往全往西移了，然后他把波兰和那个其他国家的边境也往西移了，就是以德国为代价。啊，德国原来东普鲁士啊什么的全割了，但德地区包括那个莱文斯多夫斯基他的那个故乡哈、啊，都割给那个波兰了，相当于他们都是本来都是德国人啊，就变成了波兰人。实际上这样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乌克兰西乌克兰那个地方哈、啊，原来好多都是波兰人，
对，
啊、等于是他们被划到了这个乌克兰，啊，就导致乌克兰现在这个这个局面，
这很符合这个俄罗斯一贯的这种。这叫什么？这个叫缓冲区是吧？他要扩大自己的这种心理安全距离，他要把这个东西领土是越远越好，离得近。
哎，其实我觉得普京其实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啊，有点那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啊。其实因为普京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你们觉得吗？他是继承的是沙俄的那种
那种
意识形态啊、包括是非常强的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布尔什维克从最早的形态上来讲，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没错，
对吧？他们不强调这个国界线，
不强调国界线，
全世界革命，
认同我的意识形态，对吧？这个是首要的，
对，
你得认同这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然后才说那些，
对，要不然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苏共会成立一个共产国际，是吧？为什么会成立这种组织，在全世界他要支持那个？阶级革命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们摒弃了这套国家主义的说法。当然了，从列宁往后哈，到斯大林开始，又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民族主义叙事，就是苏联的民族主义叙事。但是这个，反正最后吧，这个苏联的这国家主义叙事又被各个加盟共和国抛弃了啊，相当于最后
解体了，分崩离析了。
对，很多人说最后苏联解体其实就是因为俄罗斯不想再要苏联了。导致不是，也不是说真正的是说那个东欧剧变啊什么的导致这个俄罗斯苏联解体。这虽然东欧剧变，但是苏联还在啊。说那个91年为什么呢？是因为俄罗斯自己也不干了啊，自己不想再要这个苏联体系了，所以他就当时因为跟那个美国还签订一个协议嘛，保持乌克兰的那个
中立
啊，中立，对，然后乌克兰人其实当时投票啊，自己离开了这个苏联体系，自己成立了一个国家。啊，这是当时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愿吧，啊，就是反正现在到发展到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普京吧，就是包括我，其实俄罗斯，我觉得这种人还不少，他们有一种帝国主义的一种就是沙俄的那种情节啊，就是说我们当年为了欧洲这些土地，我们流了多少血啊，我们打了多少仗啊，居然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变成了我觉得乌克兰对他太重要了，他们觉得，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啊，对，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俄罗斯这个结局都，我是持悲观态度啊。我觉得他不管怎么说，他都输了，对不对？你即便是你能占领，你也不可能全境占领给人灭了吧？现在是吧？这个你也达不到了。如果说这个你达不到的话，那你等待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可能这个波兰有可能这个乌克兰呢，他就彻底的倒向了这个西方。
不是有可能，我觉得基本上你现在就是血海深仇了，就是、
啊、对
吧？你
结下
你对我兵戎相见，你这已经是
几万伤亡了，
对，把这个底线给挑破了，他死了很多人。现在我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伤亡数字的统计啊，反正是这就是算血海深仇了，这绝对是。
你看那个外网上就是有一个那个乌克兰的那个一个四五十岁了，五十多岁了。说那记者采访为什么参军？说他们把我儿子打死了啊，所以我要来把你们儿子给打死。那就是这样啊，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对吧？
对，
你这个民族伤痕啊，这个已经我觉得几十年
已经铸成了，
几十年都不会再消亡，
都消亡不了。
是，
所以对，就像你说的，他也不可能去真正的就武力占领，是吧？现在这个代价太高了，你不可能长期把它占着。 反而是对，就像你说的，他乌克兰彻底倒向欧洲，这完全是一个事与愿违的事儿，对吧？跟你最初的这个设下的这个战术既定目标完全是相反的，相违背的。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那个俄罗斯的邻国，他们现在会有一种急切的想找到一个那个后盾的那种感觉啊，是吧？你发现啊，原来
他又露出他的真面目了，
对，真的会出兵，我的妈呀，这我们怎么办？嗯，
那么多小国是吧，在周围。
是，其实俄罗斯，我们本来还想聊一个电影了，我觉得将来可以做一做，就是那个
利维坦，
对，那个电影是有点意思。还有那个后来，你记不？你这边有一个实验电影，就是在乌克兰。搞了一个实验电影，就是把那个当年苏联的一个集体生活给用纪录片的方式给拍出来，找了个那个真人演员，
朗道什么？
朗道夫？
不是四个字，
列维朗道，对，那个纪录片好像是还可以，我们可以找来做一做哈，
很长，四个小时，
对，
四个小时起码是，
还有那个《威楼渔夫》啊什么的，
嗯、
啊，但是这看的人比较多了，
你就能看到，就这国家，哎。就还是处于一个就是挺怎么说挺腐败的吧，就是。
而且俄罗斯还有一些那个科幻片啊，一些有点粗制滥造啊，但是它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相对好一点的那个科幻片啊，包括这个以前的苏联电影啊，
嗯，
苏联电影可以咱们找来做做。
可以。
对，苏联你别说苏联时期的它的反正从它这个表现手法艺术创造啊这方面还是可以的。
俄罗斯是一个
比后来的要好，
对
对吧？对，
我始终觉得俄罗斯是一个艺术上特别厉害的一个国家，但你们觉得吗？它从绘画到小说到文学，对吧？到这个音乐，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国家。这个
对
它为人类文明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这个瑰宝啊，就是对我们没有办法忽视它。虽然说他们现在是吧，这个造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哈，但是我们没办法忽视它，我们也不能去说有意的去把他们给删除掉啊，或者
这也是他们的内心非常骄傲和不羁的这种力量来源嘛，
对
吧？他贡献了太多的这种天才在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是吧？
他们就是俄罗斯这个人，这个非常独特的，就是他们既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又不觉得自己，又不被欧洲人视为欧洲人。就这种感觉，就导致这个民族是很有特点的民族啊，横跨这个欧亚大地。
普京我记得上来有几次吧，都已经非常向西方示好了那种感觉，
对，
要跟他们和解，想加入这个欧盟啊什么的，但是都是碰了一鼻子灰。
普京不是说那个2000年问克林顿说，俄罗斯如果加入北约行吗？然后克林顿没有搭他这茬儿。啊，那现在就明显就是你感觉那北约就是针对我的，那很多人就觉得北约为什么还要东扩？
北约存在的意义可能现在
对我又没说要怎么干，你怎么就不停的要东扩呢？啊，是什么意思？这是吧？当然了，他这个做法呢也验证了北约东扩的一个
有点像
一个合理性
的预言，
对
吧？
从格鲁吉亚、
就是
吧到这个克岛，这也说不清楚了，
是吧？
是
最后就走到这一步了。
这个还是世界和平吧，我觉得啊，现在这个在开战这种国与国这种级别的战争啊，真的是有点
不可想象，
对对，有点脱离时代的感觉，
难以置信。
对，像这种民族主义仇杀，本来应该发生在上个世纪啊，是吧？它不应该发生在这个世纪。对，好，那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历史节点嘛，我们可以那个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播客的节目的历史哈、啊。我来看一下啊。嗯，我们这个播客到现在是官方啊做了49期的，但其实不是49期，应该是
直接删了，
应该是52期，应该是有3期就消失了。
嗯，
什么鬼子来了，还有那个 V 字双杀队是吧？
嗯，
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哦，大明劫，大明劫那个也没有了。
哦，
大明劫其实咱们点击率比较高的一期节目。
嗯嗯
啊，就是
疫情那会儿聊的，就是疫情那个春节，我记得
这个
2019年，
对，那也没办法，现在因为那个各个平台吧，他们其实审查的莫名其妙，你们觉得吗？就有些我们觉得好像不一定能保住的节目哈，那没事儿啊，但是反而有些我觉得像那个《V 字仇杀队》，我都不知道犯什么忌讳了，除了那个片名哈， 咱们里边没说什么呀？
我觉得可能就是片名。
对，咱我们里边，
我而尤其是把这个，我每次都得把片名放到那个标题里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flag。
但是后来我把那个名字都改了，我改成 V 都不行，我又上传了一次，就写了一个 V， 也不行。
那被人工审查了
啊？你看他能审查字母吗？一个字母都不行，
就跟俄罗斯现在上街，你挂个白板都不行
啊！对，
俩字儿，我说俩字儿行吗？不行，带走了。
嗯，就我们这节目其实还是比较注意尺度的哈，就是可能前期还好，后期吧，我们都其实比较注意。如果是被删的话，其实我们考虑将来有可能就挪到一个独立的平台上啊，就不在这喜马拉雅这平台上了。但是现在因为那个独立建站呢，可能还遇到一个成本，而且还挺麻烦的，是吧？我们可以再看看，
嗯，
可以再看看，反正保留一个选项吧。就如果观众，有听众朋友们哪天哈，我们节目突然就没了啊，你看这个后排影评没了，那请大家到这个一个通用的博客客户端啊，搜这个后排影评，应该是能在那里边发现我们啊。
嗯
啊，我们是不会让这个节目消失的啊，只不过它可能会换一种平台和换了一个形式吧。那我们这个播客节目最早的一期应该是在2018年啊，2018年的那期叫伊卡洛斯。那个时候其实
第一期就是关于俄罗斯。
对 ,2018 年2月对俄罗斯一个它是一个美国纪录片，但是它是一个关于俄罗斯的那个
兴奋剂。
对，体育兴奋剂的那个电影。当时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在那个偶然间吧看到这个电影啊，就突然想起来，哎，这就可以做到我们这个播客里边第一期节目。因为这个他那个纪录片呢拍的比较惊悚，是吧？有一定的惊悚性，而且还跟那个当时沸沸扬扬那个禁药事件
对
比较那个契合啊，而且是讲的是一个最后是一个叛逃的故事，对吧？那个他们那个实验室主任，所以很有意思，所以
Rodchenko。
对，绕清口，这当时就决定做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们当时也是搜集了大量那个关于这个当时那个叫什么索契冬奥会哈，他们那个作弊，后来那个调查报告啊，整个那调查报告全文，我们当时都翻过这个，就是具体了解过他当时是怎么弄的，然后就聊到了啊，哎，我们可以说说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播客节目啊？好像是当时觉得这个中文播客市场没什么可听的哈，就给人这种感觉，说那都干脆咱们自己来吧，对吧？没听的咱们生产点东西呗。
咱俩都算对，是就是喜欢听播客的，对吧？听播客很早，
啊、对对。
我最早是听那个 Cynica Podcast， 就那个郭广仪他们跟那个金玉米做的那个关于聊，其实是聊中国时事的，有一些文化啊、科技啊。
那个现在还有呢。那个、现在
对，他现在分裂成变成一个矩阵了，算是一个品牌了。他们底下做了好多小的细分的
啊，金玉米做了一个单独的吗？
对，金玉米还是他们的主编嘛，然后在底下分了好多，有专门聊商业的，专门聊那个科技的，专门聊那样
啊、
哦
哦。
对，
我也喜欢听那个节目，就那个 Seneca， 当时那个他们最早还在北京录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啊。后来他们不是搬到美国去了吗？这个我后来我也关注，但搬到美国以后，他们就很少再请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人，感觉请的都是学术上的那些人啊，更学术范一点。嗯、
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渠道来，对吧？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时事方面的事儿，就他们
对他们是应该是一些那个叫 expat， 就是那些在中国的外国人
啊，对
啊，他们喜欢聚在一起，
外媒记者，
对，外媒记者看中国，
对，
哎，那个角度就很有意思，你感觉就是他们因为都比较熟悉中国嘛，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生活化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经验，
对，
所以讲起来很有意思，
对，
然后我还听那个，我最早是听那个《纽约时报》，当时特别有名，那个叫那个，哎，不是《纽约时报》。
This American Life，
他那个spin off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Siri
对，那 Siri 那个我
那个都是后来了，我听的比你还早。
啊、
我 This American Life 我也听了好多，但是、
啊、
对那个就有点像现在中文那个叫什么故事 FM 那种形式，但只不过他是有一个主持人来串，主要是主持人来说，也 Error Glass。他来说，
对，和故事 FM， 我始终觉得有点一般，因为他那个很多期感觉选材上我不是很感兴趣，就个别吧，个别、啊、
已经不容易了，我觉得在中文世界里，
啊、
对这个有很多、
啊、
他能提供一些
视角，更新很快，对，更新很快，他有一些实时的东西，
对，还可以，对，就是 要去挑吧，它那个量也很大。
他那个当时我记得武汉疫情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去采访了很多那个就是当时困在武汉的那些人。当时新闻里其实你都看不到的，就是那种啊，就是
包括这次前段时间刚更新了一期上海的，是吧？
上海现在不就在很严重吗？
对，包括香港的义工啊，这种他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就是跟官方新闻不一样的这个视角。
就当时听那个感觉英语节目的这个内容很丰富，
很丰富，对
对，而且他们那个市场很成熟，就是很多那个其实他们很多是做那个公共电台的，公共电台的人去做的，就是整个包装啊。音效啊什么的，整个这个节目形态啊，配音呢、啊、都非常的专业，而且那个节目内容很丰富。他们就是不是特别简单的啊，就是两就像我们这个两人对谈啊什么的，他们真的是去实地采访，或者是去现场当中录那个现场音啊，或者就弄得特别的高级，
制作特别精精美，对，就是精细，
跟那个对跟一个
声音纪录片有点
专题，对专题纪录片一样那种形式、嗯，这种东西在国内现在都没有，你不觉得吗？现在的咱们的我不知道啊，因为咱们电台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转型搞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应该转型啊，应该转型搞这个东西啊，是吧？
对，可能需求还是有限吧，我觉得你要说就对、嗯、就真正讲述的现在确实就是比较少，大多数对大多数还是这种轻聊的，成本低呗，是吧？现在这个他这个经济回报很小，很有限，对吧？
其实国外也比较有限。其实国外我看那个，就是因为我也关注很多大量的博客嘛，像什么有什么讲哲学的，还有那 BBC 的好多那个，就是 BBC 有一个叫 In Our Time，
啊，
不知道你知道
那
个、
我知道，
啊、那就是讲各种知识的。还有一个 From Our Correspondent， 那个业余记者给他们报道的、
嗯、
啊，挺多的，这种就是
很多很多。
对，
你英文世界的这个太丰富了，
对，
这东西太多了。
而且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特别神奇，就是一个人单聊。一下能聊好多年，特别多年。我就听过那个，就是讲那个罗马皇帝的，就是他专做罗马皇帝。为什么罗马皇帝特别多？你知道吧？几百个啊，他就是一期一期做，他就讲那个。
国内也有，那也行。
我的妈呀！就这个人，
你说中国皇帝也能说一辈子。
对对对，他就只做这个。哎呦，就一期一期在这聊。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节目是没有什么经济回报的，也没有什么广告什么的，
他属纯属个人兴趣爱好。
对，就纯属自己嗯喜欢这个，就在这儿贡献这个东西。但是也有商业化的，商业化比较成功的也有。但是我就说这个那个为爱，就是靠爱发电的这种也很多啊。就比如说那个，但这种领域都比较偏门。比如说那个，就是咱们国内是有一个叫机核网吧，
啊，
是吧？他们做那个游戏那个，其实海外这种特别多，就是英语世界里边的各种游戏评测啊，我都听过好多。啊，就这种，就在那
几个宅男凑一起就开始、
啊、
开喷是吧？
在那聊，对，像他们有些影评节目叫 rewatch，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
啊，
就是等于是老片重看，
一边放一边聊、
啊，一边放一边聊，而且就是特别随意，也没什么大纲，就是这纯这个瞎聊，在这儿就是照着这个瞎聊，就这种节目他也能坚持很长时间，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受众规模啊，这很神奇，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因为老外他们有这个听众文化？这个广播还是生命力很强。
我感觉播客其实就是很适合这种边边角角的，就是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这种满足各种小众的这种长尾需求的一个市场。
对，你比如说你需要那个陪伴的服务，对吧？你可以听一个什么闲聊天的这种，
对，
你就在那放着呗，对吧？你想干嘛该干嘛干嘛，刷碗呢什么？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个统计说，好，刷碗是播客那个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景，包括做饭、
通勤、
上下班、刷碗、做饭。啊，睡觉之前啊，就变成一个特别硬的一个需求，很有意思。这个现在这个公众时间都被抖音、快手占据的今天，居然这个，
对，
啊、
它还是有挺好的，它能对吧？你不用眼睛一直看，你能解放出你的视觉，对吧？可以去干别的事儿，手脚也可以干别的事儿，戴个耳机就行。
是
这个形式还是有它不可取代的这个优势的，我觉得。
对。那中文播客最开始有那个导流的，我记得有些网站，有些独立网站去给导流，什么叫播客一二三还是什么，就是类似哈，他们那种推荐的那种。然后还有要么就是那个苹果上有一个叫每日推荐嘛，还是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哈。
你说这个，我想起我最早开始听，当时有一个我忘了是德国之声还是哪儿，他们会评选播客世界播客大赛
啊。
当时有一个叫反播的那种，
现在还有吗
？Anti Wave。那很早很早了，那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零三年、零四年的时候，那会儿就有中文播客的，
啊、
那是
中国最早的不是叫什么糖蒜广播吗？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是比糖蒜还要更早，可能不知道啊
啊。
但确实缓慢的发展了这么多年哈，一直到前两年才开始突然的这种受众开始爆发。
对，
嗯，
现在我觉得播客中文内容还是很稀缺，虽然说我们这个从08年我们自己都开始干了哈，到现在号称是什么播客进入井喷期啊，什么红利期啊，但是我觉得内容还是偏有点单一，是吧？有点这个还是文化呀、闲聊类的比较多一点，真正的严肃向呢比较少，就好像就没什么，是吧？然后包括那个像那个体育评论，像那个足球评论类的就很少。我感觉这个其实应该中国球迷那么多，应该可以做的，但是好像没几个做的特别好的，
对，
是吧？
就这种细分项的，对吧？
对，
就是
包括游戏也是。除了集合，你还听过啥呀？就基本上没什么了，是吧？
对，
啊、嗯，就集合都算唯一的一个，算是那个，
对，足球。嗯，
它这个量还是上不去，当然很多人说我推荐那个推荐那个，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总体的量他们不够，所以他选拔不出来一些就是特别好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我们跻身其中哈，我们现在是只是说那个贡献一个分母啊，供大家那个听着玩呗，是吧？听着娱乐啊，能收获点东西当然更好了，但是我们都是共同学习，也没想着说是要怎么着，对，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的，是吧？因为这个广播这个就是这个音频这个形式啊，我始终觉得其实比视频要更自由，你不觉得吗？啊，因为视频的这个拍摄裁剪啊，它总是有一种相对正式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它失去了匿名性，
嗯，
是吧？
嗯，
这点很重要，所以导致那个，因为你听那个 BBC 的那个 World Service 啊，或者是你看那个，你听那个法广的或者之类的哈，你可以看到那个受访人啊，他在这个广播里边他能讲一些特别就是说敢讲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就是这个有冲击力的东西是在广播里讲的，他电视里好像不太多，肯定是因为这匿名性呗，是吧？匿名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在里边啊，我可以随便讲，对吧？我没有什么压力，这个有没有知道我是谁呗，对吧？我就你给我匿名了不就完了吗？电视上你能这么着吗？你除非打马赛克，是吧？就那还容易被一震出来，所以，
嗯，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广播毕竟制作成本低啊，你人人都可以做呀，对吧？你像那个一般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做的话，那特别简单，你就是弄一个还不错的麦克风，对吧？手机其实都可以录音，你插到手机上就行了。
咱们有很多期都是手机录的。
对，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设备这个形式啊，最开始我们是一个录音笔。录的时候那个效果其实不好，就是那个从第一集啊、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一根录音笔，咱们那个支在一个盒子上还是什么，是吧？
嗯，
那时候录的。然后因为当时没有经验嘛，当时总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听的还可以，其实录音效果挺差的啊，就包括那个杂音呐，啊，什么，还有几期是那个衣服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干扰啊，后期剪的时候很痛苦，所以这个。到后来呢，我们就弄了一个那个，就是像一个双麦克风啊，我记得就是插到那个手机上，然后是两个麦克风，我们两个插到那儿，然后用一个出口插到那个录音设备上。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我们想着这一个录音笔不是因为那个朝向问题、距离问题，肯定有个人声音说话特别小嘛。
嗯，
我们就弄了三个手机，两个手机啊，那个 Muser 弄了一个手机搁在这儿，然后我弄了一个手机搁在旁边，我们两个录。哎，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不是效果问题，是剪辑的时候这个时间线就永远就
对
不上。
啊，对, 对, 对,
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妈手机里边这个时钟哈，它不准，它每个都不准，它有差别，对吧？它的一秒钟跟你的一秒钟嘛不一样，所以你最后怎么也对不上，前面对上了，后边对不上，啊，后边对不上，前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哦，后来发现他妈只能用一个设备录啊，不能有两个设备录，你只能把那个收音的那个设备
分开，
给它分开啊就行了。然后你的插在一个录音设备上，啊，后来就弄了两个那个麦克风，是那种夹在那个领子上那种小麦克风，其实效果我觉得还行，是吧？也不是特别差。当然了，音质上还是买那个就是比较专业的麦克风会好一点。像我们现在录这个，啊，就是用比较相对专业的一个麦克风。带着那个防风罩的啊，那防喷罩的那个麦克风会好一点 就很简单。然后那个剪辑软件呢，其实有好多，比如说那个 Adobe 那个叫 Audition 啊，或者是叫那个比较便宜的哈，有那个 Audacity 好像叫那个是那个免费的，其实都可以，都能网上都能找到。那个用剪辑呢也非常方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一学就会啊。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真的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去做一下这个节目，啊、
从零开始。
对。嗯，我们其实知识储备很有限哈，就是都是跟这个做节目有时候相关的时候，自己再去找点资料去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也是督促自己吧，就是看一些啊东西的这个手段呗，是吧？我不知道明德怎么想，反正我是看了不少东西，因为作为做这节目，
没错，每次、嗯、对，就跟有时候像命题作文是吧？
嗯，对，
就是会去网上去搜一些东西。或者买几本书过来先抱回来看看。确实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个节目内容能好一点呗，是吧？能尽量丰富一些，能有一些干货啊，或者是有一些说说大家不知道的东西，也是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促进。
对。
很多时候你就了解一点皮毛，你跟大家说人家不愿意听啊，是吧？觉得没什么意义。
其实那个闲聊天啊，我觉得咱俩不是咱俩所长。啊，因为闲聊天那些人都应该特别能喷，
得调动气氛
啊，对，就是那个特别能扯，那侃大山那种，就是所以为啥京派那个播客厉害吧？就北京人他就擅长搞这个，对吧？我平常就是这样，就给你在这儿瞎白活，对吧？有的没的给你瞎白活，能白活很长时间。哎，我们两个都好像都是那个，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这种风格会稍微好一点，就是稍微正经一点，这种风格啊，稍微好一点。当然了，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一个电影作品或者一个书吧，是吧？或者一个电影影视作品吧，就特别有感觉啊，就觉得我们俩一拍即合，就想做这个。哎，但是你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你在准备材料，你发现哦，原来就是有一些别的东西，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的。啊，我就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了解了更多的东西以后，我再去看这个东西吧，我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整个这个、
嗯、对
这个作品啊，对影视作品很有意思。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做播客最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在这儿啊，就在不断发现的一个过程。
没错啊，没错。我觉得就是一个影视作品，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是吧？有时候会给你打开一个、
嗯、
不管是一个地域啊，或者是一个时代啊。或者是某一个历史片段，或者是一些人物关系啊，反正是能带我们走向很多这个很有意思的领域，对吧？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探索的这个过程是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最感触最深的哈，哎，咱们可以谈谈你那个你最喜欢哪一期啊，或者说你觉得哪一期你做的时候特别感觉特别有意思，咱可以聊聊啊。
好，
看一下啊，就这个。我觉得我最有收获的有几期啊，一个是那个斯大林之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因为那个斯大林之死那个电影本身特别的出色，我觉得。
对。
就他那个电影就是因为是用那个荒诞喜剧那个手法拍的嘛，
嗯，
那个就特别的有意思，我现在也推荐大家去看看啊，就那个斯大林之死。
我也挺喜欢那期的。
对。而且但是这更让我比较震惊的是什么嘛，就是你在真正的了解这个斯大林之死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电影看起来特别的不着边，特别的荒谬啊，但是很多东西它都是符合历史事实了。这当时就是让你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让你又震惊了一回啊，觉得啊，这个什么那个
他披着一个戏谑的这个外衣，其实他的内核还是挺正经的。
对，什么里边贝利亚怎么搞人呢什么的都是真的，包括那个他好像是乱搞女人吧，对吧？搞了一堆女人，
嗯，
都是真的。包括那个斯大林同志死的时候，倒在地上好几天没人管，你就不敢呢，不敢随便敲门，对吧？你这不敢，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
对
啊，就那种荒诞性啊，包括你后边又发现了这个史实，它形成对撞以后啊，就对这个影视的这个作品，它形成了一种真又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读者思维啊，就是你就脱离了这个作者的这个本意之后，你再去了解一下，你这个读者升级了以后，你对这个电影本身又这个认识又升级了，
对，
这感觉
没错
啊。
所以我觉得对好的影视作品就是能够让不同的每次看是吧，甚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
随着你自己的这个阅历增加，你的那个了解的背后的信息增加，你每次看的时候，你会有新的收获。
对，那别字你看看哪个你觉得当时非常有感觉哈？不是说做的最好吧，就是
寻找小糖人。
哦，寻找小糖人，嗯，
那个电影，反正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喜欢。但是那种有时候你看完之后，它那个东西会埋在你心里。我觉得是做完那期节目之后，我把那些表达欲吧都给表达出来了。
那个电影也是我很早就看过，但是后来就咱们为了做这个节目嘛，对吧？我就找来看的时候，那个哎呀，感觉那个感觉其实还在啊。当时可能有点淡了，就是那个看时间长了嘛。现在感觉还在啊，就那种感觉。嗯，因为 Muser 是一个音乐迷哈，他可能对这个节目就更感兴趣了。
看完之后，对对对，
嗯，因为我本人是那个黑泽明的影迷是吧？咱们也聊了不少，什么应该是那个
影子武士
啊，影子武士，对，影子武士是咱们这个聊的感觉挺不错的一个电影。然后当时那个因为就这个黑泽明研究他的人太多了，这个专家呀，各路专家都聊。
对，
其实我们聊这片子有点诚惶诚恐啊，怕自己这个不够分寸聊的。
其实很少涉及聊这种，就是知名大导演的这种片子。
对对，而且它很重量级的一个电影，
很重磅的电影。
对，我下一个就是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切尔诺贝利》
啊，
它是美，它是一个美剧啊。咱们最开始可能除了侦探嘛，就很少聊这个哈，这美剧。这美剧当时我记得那个我嗓子还特别不舒服啊，就是聊的时候，但是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功课，包括这个切尔诺贝利前后的经历啊，包括那个原著啊，原著就是那个白俄罗斯那个作家是吧，叫什么
阿列克谢维奇，
对，
嗯
啊，然后他这个中文版的这个书哈，这个名字经常变，很有意思，
对，出了几版，
对，出了好几版，名字还不一样啊，
出了什么死亡，什么爱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不是？
对，
后来
我还专门找了一本英文的那个《午夜切尔诺贝利》那个书看了看，就是那个你就发现这个切尔诺贝利它背后啊，真的是又是关于俄罗斯的哈，咱们这个好多关于俄罗斯的，反正就是。这个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当时的那个苏联的那种情怀哈，那种东西啊，其实放到现在就似曾相识啊，你不觉得吗？
是的，
是吧？
对，你这么一说，其实俄罗斯的这个元素还挺多的，就伊卡洛斯对吧？第一次，斯大林之死，
再见列宁也算吧，
再见列宁也算，对，
嗯，
然后切尔诺贝利是吧？
嗯，其实我们那个迭戈马拉多纳那一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纪录片本身也挺有意思，而且我跟 Muser 我们又是体育迷啊，足球迷，是吧？哎，我觉得咱们可以有时候单开一个番外篇嘛，专门聊聊足球，是不是也行？咱们够专业吗？啊，那个 Muser 是著名的那个 AC 米兰的球迷哈，我是那个巴塞罗那的球迷，当然那个我原来曾经是 AC 米兰的一度的这个球迷。啊，主要是因为那个2011年之后实在是打得太难看了，我就后来我就放弃了。阿莱格里啊，那个当时战绩还挺不错的，2011年还夺冠了。
对，最后一次拿联赛冠军。
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咱们真的聊一聊？因为米兰，哎，你看这两年都要进欧冠了，今年
对，
是不是？
今年现在目前那个联赛排第一，
对，
有可能要重新再夺冠，但是。这东西吧，
你觉得不好聊是吧？
对，他这个观众的面向就会很窄，就是
有点就
而且
我们这是影视观众，
对，倾向性太严重是吧？会遭喷可能
啊。
对，可以聊那个跟体育相关的影视作品，我觉得像之前我说那个可以，就讲英国足球那个 English Game
啊，英国教练是吧？
不是英国教练，
那是美剧吧？
英剧。我应该可以，那个还行，对，那个就是讲的是那个足总杯嘛，英国足球的起源嘛，可以。我觉得爸妈不在家挺不错的
啊，但是那期其实没多少人关注，我发现
那片子太就是片子太冷门了，是吧？确实是他一个新加坡的华人导演拍的一个，受众确实太小，但是我觉得那个片子挺好的，我
也挺喜欢那片子，
对吧？
我也特别喜欢那片子，那个片子的那个风格特别的让人有感觉。说不上来什么风格，反正就是那种风格，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那个陌生化啊，但是又有一种就是那个童年记忆那种感觉啊，
华人家庭的回忆，那共同的回忆感觉是。
对对， 你要说这里边我最喜欢哪个电影啊，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萨林之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绝美之城啊。其实就绝美之城电影，其实 Mulder 起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感兴趣啊，就刚开始，但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也是我当时坚持要做这个绝美之城啊。
嗯，
那个
对，我们可以聊聊，就是这些里边哪几部片子是就是我特别想聊，哪些是你你坚持要求做的？
对，
绝美之城是你坚持要求做的，那个星球崛起，其实从咱们那个评分能看出来，对吧？
嗯，
每次打分，星球崛起、绝美之城，然后鸟人是我提出来的，
对，
我想做的，
对，
巴姆在家还有那个他那个 her，
对
我挺喜欢的。这个马拉多纳是咱俩一拍即合，算是吧？
养家之人是谁提的？
养家之人是我提的
啊。
养家之人是我在电影院看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
啊、
当时、
啊、那个阿拉江瑟和四十五年是我提的吧？
对，
我忘了谁提的。
四
十五年，
四十五年是你提的，
对，还是我推荐你去看的？
对，我没看过阿拉江瑟、嗯，阿拉江瑟可能
是咱俩一起看的吗？忘了
。嗯，对。这么一回忆，这前两年这国产电影其实还可以，是吧？有一些好的电影，其实
还有那个，
其实回头可以再翻一翻，
对，
把有一些好的翻出来。
我记得文彦有一个讲海南性侵的
啊，对，那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
忘了嘉年华，
嘉年华，对
对对对，我们国产电影聊的真不多啊，那个主要还是国外电影比较多一点，而且我们很少聊这个时事的电影哈，很少聊这个正在上映的电影。因为
不成问题的问题算是国产电影是吧？
啊、对对，
有一个《总统班底》是你提出来的，嗯，《迷失 Z 城》是咱俩都
对
我提的，应该是我坚持的。
对对，
哎，小手都还可以。然后《爱在》那个咱俩都挺喜欢的。
《国将、裁缝、士兵、间谍》是谁提的？
是你提的，
我提的。
嗯，
哦，
《少年时代》对我们聊了同一个导演的，也就是这个《少年时代》和那个《爱在》，对吧？
对，
同一个导演。杨传是你提的应该是。
对。啊、
其实侦探应该聊一下第一季，我是觉得。
对，有听众说了，说那个你为什么聊第三季啊，说第一季
不行了，第三季。
第一季更好，说第三季都有点那个。
对。
当然比第二季强啊，但是没有，肯定是没有第一季经典。第一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个第三季刚出来，所以聊了第三季。
嗯。
啊，可能也就是仅仅是这个原因。可以，我觉得可以聊一下侦探第一季。
对，再翻出来再看一下
啊，
美剧好的美剧还是值得聊的。
行，好，那我们 Mulder 哈 ，Mulder 远赴重洋哈，将来可能那个我不知道通话质量，咱可以测一下啊，到时候可以测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相对定期的更新这个节目啊，到时候我跟 Mulder 虽然啊远隔很长的距离哈，但是这个我们会经常沟通。那我们在这儿还是祝 Mulder 一帆风顺哈。对，人走了，但是我们。When you're in trouble and feel so sad, well, call on me, darling. I said, call on me, and I'll help you. A man and a woman have each other, baby.You're not